美国明确表态，挺日将有合急亲访往伊朗，或者请沙地斡船说服美国重启僵局核谈。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限制令被刹停，恢复可以使用催泪弹。访日中国客话不关心政治，粉红怒火中烧。深圳和广州流感爆发，部分学校停课。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次的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四。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政府人士透露，中共政府已经通知日方将会再次暂停入口日本水产。日本媒体认为这个是中方对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报复措施。对华出口曾经是日本水产最大的市场，但是在2023年日本开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之后，中共全面停止入口日本水产。到今年6月，中共海关总署才宣布有条件恢复部分地区的入口。在11月7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刚刚宣布日本首次恢复对华出口。不过现在日本方面说，这个月已经出货的扇贝等产品到现在还卡在中共海关，没办法顺利通关。北海道做扇贝的商家表示，如果这种不稳定情况持续下去，他们必须重新考虑未来对中共的出货量。与此同时，在传出高市重新考虑日本无核化原则，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11月20号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发表转至国防部发表的新闻，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受邀亲自访问俄罗斯，并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双方围绕两国两军的关系、国际区域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共官方媒体说，两国就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等达成共识。会谈之前，别洛乌索夫为张又侠访问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之前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态，俄中两国合作关系建立在不结盟的基础上，不针对第三国，亦都不存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拉夫罗夫曾经在上个月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俄美是否会联手劝说中共加入俄美的核谈，他明确说俄罗斯不会同任何人结盟对抗任何人，尤其是不会对抗中国，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外界认为张又侠突然访问俄罗斯或者同中日关系有关。之前日本国防白皮书已经多次点名中俄联合军演频繁，尤其是在日本周边海域高强度行动，加剧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周边军地的竞赛。中俄朝对美日韩两大阵营明显对立格局，在北韩和俄罗斯加深军事合作之后，间接提升中俄在东北亚的战略压力，日本需要同时应付多线的威胁。根据公开资料，自从2016年以来，日本自卫队在那国岛、石垣岛、奄美大岛等西南岛聚大规模修建军事设施，部署多型的导弹、电子战部队和防空警戒雷达，它的侦察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台湾北部和东部，并将改装射程几千里的远程导弹在宫古岛、冲绳岛等地。自卫队集结大批无人机、反潜机，同埋可以搭载 F-35 隐形舰载机的双航空母舰战斗群，同时仲计划新建130个弹药库，打造一个要塞化的海空立体攻防系统。专家分析说，日方是要打造持久作战能力，日本拥有高质量的第四代和大量第五代隐形战机 F-35。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和潜艇技术上保持较强的实力，尤其强调反潜作战，而中共就具备大量弹道和巡航导弹，拥有对日本造成远程打击能力。中共在军人数量和火力上数量较高，但是日本的防卫作战能力、技术水准和美国盟友的支持是中共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如果没有美军参战，日本防守能力仍然强大，战局结果仍然没办法判断。俄国媒体多年分析指出，俄罗斯非常敏感被视为从属于中国。 安全专家认为，俄罗斯一直不愿意被视为是中共的手下，而日本宣布更换远程导弹，加强琉球群岛防卫的同时，中共军委副主席访俄，时机敏感，北京可能想拉拢莫斯科对抗美日压力，美日加强安保合作，令到中共更加需要俄罗斯站在他们那边，或者起码保持中立。对于中日纠纷，美国一直有明确的表态。在20号，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 X 上公开表示，在日本和中共的任何争端中，美国都将会坚定地支持日本。近期中共抨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辞令人愤慨，他说，对北京来讲，威吓人家已经变成一种戒不掉的习惯。不过好像上次中共没理由地就禁了日本水产那阵，美国都坚定撑日本一样，今次我们都会再次撑我们的盟友。好消息，北美地区宝器十八美开始出售。最近天气转凉，很多人日间容易觉得没精神。健康520宝器十八味结合十八种植物性成分，包括刺五心、红景天、印度人参和花旗参，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压力的调节。黄芪、白术、郁金子等成分提供整体免疫力和健康防护的营养支持。而当归、桂圆、酸枣仁、茯苓、百合是传统的饮食文化中经常用来帮助放松身心、维持安稳的睡眠感受，再配合姜黄素、五味子、肉桂和甘草，提供抗氧化和整体代谢机能支援。如果你都想在换季期间多一份日常保健的后盾，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拣选适合的膳食补充方案。魏玲想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产品是属于膳食补充剂，主要用来日常保健，不可以代替医师的诊疗。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的不适，请先咨询专业的医师的意见。在20号，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已经要求沙特阿拉伯说服美国重启陷入僵局的核谈判，显示出德克兰对以色列可能再次发动空袭以及伊朗经济困境加剧的忧虑。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信中表示，伊朗不寻求对抗，希望加深区域合作，并在他的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核争端持开放态度。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谈判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进行，伊朗愿意同美国重启核谈判，同时强调德克兰不会偏离6月美以攻击该国之前的立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外交政策顾问卡尔扎伊在德克兰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必须先采取行动，表明愿意按我们提出的条件和我们接触，谈判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议程需要提前制定，以确保讨论内容和流程清晰明确。他补充说，遗憾的是，川普总统并不相信外交接触，反而更加倾向使用武力实现他的目标。卡尔扎伊指出，自从6月美以攻击伊朗核设施以来，伊朗和美国恢复关系的条件并没有改变。他还表示，伊朗将会继续进行铀浓缩的活动，因为该国需要相关燃料用在发电厂和医疗用途。他指出，伊朗正在扩大的弹道导弹计划亦都不会被纳入谈判台。我们和美国只会讨论核问题。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由于核设施遭到攻击，伊朗目前没有进行任何铀浓缩活动。今年夏天的伊美谈判中，美国坚持要求伊朗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而伊朗就坚决主张继续国内铀浓缩，而且浓缩纯度不会达到制造核弹的水平。高浓缩铀是核武的关键组成部分。卡尔扎伊表示，和美国潜在谈判的焦点是浓缩程度，而不是浓缩活动本身。不过当被问到是否会担心和美以发生另一场军事对抗的时候，他回应说，一切都有可能，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11月19日宣布暂停执行一项原本限制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使用催泪弹和其他武器的命令，这样表示在法院进一步审理之前， ICE 特工仍然可以在芝加哥执行移民任务的时候使用相关武力工具。这项被暂停的命令原本由芝加哥地区法官埃利斯在11月6日颁布的，当时一群抗议者、记者和神职人员提出诉讼，指控 ICE 在他们抗议拘捕非法移民的时候使用过度武力，甚至以胡椒弹、枪械、催泪弹驱散人群。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受到侵犯。原告提供多宗的暴力事件作证，包括一名牧师祈祷的时候被胡椒弹击中面部等。爱丽丝法官在裁决中认为原告的证词可信，因此他下令 ICE 在使用催泪弹或者其他武器前必须先警告，不能够逮捕或者是驱散记者。执法人员需要佩戴录影器和清楚的身份标识，但是这些限制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并提出紧急请求要求暂停执行。政府认为该命令过度干预联邦执法的权力，等于被 ICE 难以在芝加哥进行移民拘捕行动。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同意政府的观点，认为原告对联邦执法单位介入太深，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执行。不过合议庭亦都强调，他们不是否定原告的诉讼理由，只是认为法官下达的命令范围过大，未来可能需要制定更加合适的措施。目前该案件将加速审理。中共政府发表禁日令，提醒中国公民没必要不要去日本，并强调在日本的中国人安全有风险。不过仍然有不少中国游客照样前往日本旅游，日本电视台亦都在街头访问了几名中国游客，询问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在这段采访中，有一个男游客表示他打算无视中共政府的警告，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就交给政治人物处理。亦都有游客说机票和旅游行程都已经订好，唯有照原定计划去。另外一个人就认为中共政府的反应太过激烈，觉得没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同时更多的受访者都表示在日本旅游很安全。这一段看起来普通的街头访问，他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掀起了巨大的讨论。一名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知名博主 IT 互联网那点事转贴影片并公开批评，认为受访的中国游客根本是演员。他质疑现在反日情绪升温，真正去日本的中国旅客已经很低调，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大方地接受访问，还在镜头之前讲出无视政府这些敏感言论。其他中国网友也都纷纷加入讨论，不少人留言表示谁现在还敢在镜头前乱讲说话，真正去日本的游客只要玩一玩就赶快回家，不可能接受采访，看起来就不像从中国来的，八成是日本电视台找人演的。但是也都有网友冷静回应，指出中国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次庞大，有人会照政府讲的做，也都有人会只顾自己去玩，质疑一口咬定都是演员本身就是阴谋论。还有人反问，如果真的要编故事，为什么不拍些更激烈的政治言论，与其说他们在这里演戏，不如说是被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强烈官方叙事之外，仍然有一群中国人只是想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出国玩。和我没关系这种讲法反而贴近普罗大众的心声。近日随着寒流南下，广东多地流感疫情迅速升温，尤其是甲型 H3N2 的流感病毒活跃，导致大量学生感染。广州有家长反映班入面有病请假的学生几乎占了半数，班级因此而停课，居家上网课。不少深圳家长亦都发帖讲到相似的情况，指流感太过凶猛厉害，班入面不少人请假，甚至有些收到了停课通知。 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发表的最新流感监测报告，11月3到9号急诊流感病例占急诊的门诊总数病例的 6.65%， 阳性检出率高达 30.91%， 显著高过之前一个星期的流感基线水平。在深圳、广州等地，学校陆续出现流感爆发，学校没办法一定要采取停课或者是居家网课等措施来减缓病毒扩散。家长反映流感凶猛，学生连续发烧、咳嗽，医生呼吁不要自行用药，应该尽早就医，并按照医生的吩咐使用抗病毒药物。这次流感季节高峰期主要是甲型的 H3N2 病毒主导，人多挤迫的集体场所，例如学校，爆发传染病的风险相对较高。专家建议，如果学生出现发烧、周身骨痛、咳嗽等症状，应该尽快求医，退烧之后正在缓解满24小时才可以上学。今次疫情亦都令到部分年纪小的小朋友出现重症的情况。广东有幼儿因为感染甲型的流感引发休克，需要入深切治疗部。专家提醒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防疫的意识，包括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勤洗手等，一起减低流感传播的风险。目前疫情严峻，社会各界都要高度关注，积极配合防疫措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